平安，我刚刚从香港回来，才三天，所以要有点时差了。OK， 各位，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听到的心没有？预备好了哦，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听见弟兄姐妹回应，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主啊，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都敞开。主啊，我们愿意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上面，求主引导带领我们，也求主苏醒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有一次看电视剧啊，那个是野生动物的一个纪录片段，就看见呢，就有一群。我忘了那个正确的名称叫什么，那个好大的一头鸟的那种啊，我就称他们为燕儿这样子了啊，就两头大雁带着他们的孩子，就拍摄他们，然后旁白就说那些小燕儿就将会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挑战，我以为就是过河之类，因为太小了。就翅膀还没有长出来，但是那个镜头就一个 wide shot 这样子，我看见了那个父母就带他们到一个山岩那里啊，大概是十层楼这样子高，因为做父母就很容易的飞下去了，太容易对他们有翅膀的鸟来说，可是对于那些 baby 那怎么办，翅膀还没有长出来，他们父母在下面咔咔咔叫，就叫他们跳跳什么跳楼啊！哇，我觉得哇，这个第一关呐、啊，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第一关太困难了吧？你猜小燕跳不跳？跳不跳？我在啊那个边缘那地方跑来跑去就是不跳，结果后来有低头，哐跳下去了，哦，但是没有翅膀，这样子就很快啪。肚子下地，按照旁白说，啊，这上那个他们的那个生理的扣那个结构是奇妙的，所有的脂肪都长在肚子上面，所以可能可以保命这样子啊。那第二头、第三头跳下去，哎，没事，但是可能到第四头的时候，哦，结果这样子，碰一个碰在石头上面，要是砰砰砰砰砰，这样就下去了，那。第五头、第六头都出了状况，哇！我猜这个大概有八头的小燕儿，有多少头可以生存？然后镜头拍着下面，然后父母在叫，然后结果呢，那些受伤的那些小燕儿都站起来，就好像只有一头两头不见了，不晓得跌到哪里去。大部分的都可以跟随父母，然后旁白说。这个不是他们学飞，而是他们学习面对大自然、面对生命的挑战而已。他有而已这个字。弟兄姐妹，困难不困难？可是他们成长的必须条件啊，就是这个。如果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困难的话，他们往后就没日子。弟兄姐妹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担不担心面对困难或者试炼之类的东西？你害不害怕？总会害怕，是不是？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面对逆境，我们面对试炼，我们会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呢？弟兄姐妹，你认为，特别是在座成年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你的人生有没有经过困难才到达今天？如果你人生当中没有面对过任何的困难，你能否到达今天呢？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思想可能某一些的困难、试炼、挑战是成为我们成长的路啊。你是不是可以相信上帝可以透过困难磨练我们成才呢？你信不信？哦，你要不要你的属灵生命成长？你当然说要了。 你看清楚第三点，那么你愿不愿意面对试炼挑战呢？要不要？我不敢动了。不简单的。其实在初期教会，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面对过很大很大的困难挑战，后来却化成后世千千万万人的祝福。我今天的讲题是化妆的祝福，使徒行传。我相信呢，各位已经很念熟了这个经文。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一同来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把尸体放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着奸女。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出来，原来某一些的困难能够成为化妆的祝福。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类的化妆的祝福呢？我们首先第一个重要，这个重点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观念，才能够看清楚困难未必是苦的，有时候是苦后有甘甜。首先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明白第一个重点，就是苦难能炼净。当时候第一句就是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那么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问问各位，是不是都看过《使徒行传》了？都看过了都清楚之前就发生了史提凡就被杀的事件。史提凡是什么人呢？是初期教会选出来的七个领袖之当中的一位。不但有好的名声，在圣经里面是这样子形容他的。他这个人呢是被圣灵充满，意思是没有圣灵的，圣灵被生命被神的道所充满的。这个人不简单哦。还有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没有智慧了，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嘛，没有从上帝来的智慧了。不止这样子哦。第五节这样子说哦。当中呢在史提凡呢是大有信心的人。在民间呢就行了那个大骑士这样子。棒不棒？很棒。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很好的信徒。当时候的基督教刚刚成立，就在耶路撒冷很兴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信耶稣，可是就惹起了当时的保守派的反对。你晓不晓得当时候的保守派是什么人？保守派，那当然是犹太人是犹太教的人，这是他传统的非常保守的。有一次他们呢在会堂里呢就跟史提凡呢辩论起来这个自由和会堂啊里面是从不同地方的犹太教徒组合起来一个会堂，就跟史提凡呢辩论起来。但是史提凡是个没有智慧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所以他们根本抵挡不住。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就找人来陷害史提凡，要把他带到公会里面。结果呢史提凡就讲了一遍很厉害的信息来责备他们。这个信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史提凡就说圣殿上帝所第二那个圣殿不是人手所造的。你晓得当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雄伟不雄伟？是谁建造的啊？叙利亚不是所罗门啊， 啊，所罗门那个圣殿就毁了，是西律大帝为了荣耀他自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好像43年，是不是建造起来了？哇，很了不起了。犹太人认为圣殿是谁跟他们同在？是神跟他们同在的表征，这样子。哦，这个史蒂芬说圣殿不是人手所造的，哇，意思就是挑战他们了。还有史蒂芬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就指出他们的祖先迫害先知，现在呢他们又把耶稣给杀害了，意思就是他们有律法，从古时候有律法，可是一直到现在他们毫无遵守律法，意思就是他们是背叛上帝的那种人。所以众人的非常的愤怒啊，就把史蒂芬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丢死了，就不用审判了，这样子哦。所以从这日起，就是史蒂芬被害的那个日子啊，就是从这里算起来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除了使徒以外啊，我按错了啊，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各位注意一下，除了使徒以外，暗示使徒有没有遭害？有没有？没有。那个遭害的是什么人？就是史提凡那类的人。史提凡是说什么话的？史提凡是说希腊话的。那使徒呢？希伯来话的。所以史提凡是用希腊话跟说希腊话的那个会堂的人来辩论，结果呢就出了状况了。但是使徒们是讲希伯来话的，他们没有针对性的讲了史提凡的那一类的话，所以他们没有遭害。可是说希腊话的其他的信徒就逃不了了，所以迫害就大大的临到当时候说希腊话的教会。所以门徒被迫害之下就分散了，因为逃亡的关系啊，逃亡了，逃啊，所以呢就跑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的地方。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我不晓得 是什么人了，反正有虔诚的人把史提凡埋葬了，为他什么？捶胸大哭。你不要单单看字眼哦，就以为啊，就很伤心。哎呀，这个人死了，我很伤心。不是这样子。各位有没有看过我们中国某一些的城市？不是城市了，乡下里面有一种呢，就是他们的传统。如果某一些的长辈离开世界，我们要哭丧了，哭到村口，哭哭哭哭，哎呀，惨，哭到那个村口里面，然后再哭进来，再哭出去，又进来三遍，这样子。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乡里？就是这个犹太人也有这种的传统，所以他们是不是暗地里偷偷的为史蒂芬举行丧礼？不是，因为有这种哭丧的这种意思，就是他们是真的做出来的，不是藏在家里面的，就公开的。哇，吃了炮子胆呢、啊？简单不简单？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敢不敢？哇，这个不简单哦。哦，那时候又出来一个人叫扫罗，就后来的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进个人的家干嘛？赖着男女下在监里面。我们看一看保罗，就是当年的扫罗这个人呢、啊，他残害教会，用残害教会这个字眼，跑到个人的家里面，不管男女，本来应该只抓男的，但男女都拉进监牢里面。在后来的使徒行传后面20多章，保罗亲口说，形容他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怎么样对付基督徒的手段。我们看看红色的字，我们念好不好？直到什么地？ 好，下面。杀人不需要自己动手的，你派别人动手就可以了。我不晓得扫罗有没有亲手动过手杀人，但是圣徒被杀，谁出名定案？扫罗。所以就按照这样子，保罗算不算两手鲜血？算。弟兄姐妹，当时候的教会就是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请问这个是不是苦难？而且不是小的苦难，是有组织、有预谋、一个有规模的一个迫害。不晓得你有没有思想过一个问题啊？当时候的教会刚刚建立不久，人数不断的增加。有一次讲到，哇，彼得讲到3000人归主。有一次，哇，但是男的那已经有5000，可能在耶路撒冷里面超过10000人信耶稣也说不定。这样子，哇，兴旺不兴旺？哇，金门教会是这样子，哇，蔡牧师太高兴了，是不是？你们也太高兴了，哇，好兴奋！干嘛上帝要在这个时候让教会遭遇这样大的困难啊？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回想一下，在耶稣升天之前托付给门徒的使命，念熟不念熟这个经文？真的很念熟，一同念哦。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啊，第八章的时候降临了没有啊？圣灵降临没有？降临了，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了，是不是？哦，可是下面讲了，你们就有能力了，然后又在耶路撒冷，还有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七章，请问当时候的使徒跟门徒向什么人传福音？向什么人传福音？没有声音的，什么人传福音？犹太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向犹太人传福音？主要在耶路撒冷。他们听了上帝的吩咐，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一二三马上忘掉啊！各位姐妹可能很清楚什么叫做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哦。啊，对你的先生说：“哎呀，我们啊，已经啊，要啊，吃饭了啊，过来。啊”你丈夫回应说：“来了，啊，然后啊，太太说：‘哎，还不来，还没有见到你啊，来了，已经来了，还在那个看手机啊，这边进去，这边跑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当时候听了这个吩咐不久。”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啦，他们亲耳听见的啦，为什么怎么就一二三就忘掉了？有些的原因呢，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些的观念框着他们的心，框着他们的脑袋子，跳不出去。所以上帝要让非常大的苦难临到他们当中，因为上帝要告诉他们，福音不是光是犹太人的，是谁的？所有人的。所以苦难有时候未必是一个坏的事情，有时候是炼尽我们，要我们醒觉。弟兄姐妹啊，现在的你有没有什么框着你的心呢？ 有没有什么赖着你，让你不能，你的属灵上面不能再往前走呢？在2016年的时候，塞摩斯应该很清楚了，2016年那个耶稣爱华富的时候，我邀请了一位小姐妹，真的称她的小姐妹，当年的时候她24岁，我邀请她从香港过来跟我一同的带培训。塞牧师，你还记得那个姐妹吗？我这个，但是那个年轻的姐妹24岁，她在台上面做培训的时候，你觉得她怎么样？塞牧师讲的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她非常的好。24岁而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对众人毫无害怕，就是很有力量的这样子。后来我听他说见证的时候，我才晓得这个姐妹这么年轻，干嘛会这样子的成熟呢？原来她的生长在一个那个重男轻女这个家庭，她有两个哥哥，她第三最小的，两个哥哥都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太爱家庭的那种，就很自由的那种，跑到什么地方去不会告诉你医生的这样子。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男人，他的母亲就是有一种叫做情绪病的那种，还非常严重。所以呢，就父亲又就不太懂得管理这个家庭，两个儿子不晓跑到哪里去，所有的责任都落在谁的身上面？母亲的身上面，压力大不大？还有他是情绪病，情绪病就发作的时候就脾气就出来了，向谁发作？就女儿。所以这个小女儿从小就觉得很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有时候那个母亲是用一种侮辱性的话来对待她亲生的女儿。哇，我刚晓得，哇，母亲这么会讲这类的话，哎呀，这太难听了，这样子太伤心了，这样子。可是那个姐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说后来到了中学的时候，我认识耶稣，耶稣的爱慢慢充满她，慢慢来改变她，也让她看到她母亲是有情绪病的，我要接纳我母亲的状况，我要原谅她。哇，后来这个小姐妹到香港的短宣中心里面接受培训装备2年，她是唯一一个我的师妹写了700多篇的日记代祷信给我，其实不是单单给我，应该有很多弟兄姐妹收到了，里面写着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我需要跟进的对象，我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哇，我看见他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太复杂了，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再念书了，没有办法再念下去了，退学了，哎呀，算了吧，这样子。但是这个姐妹很轻描，就是很轻松的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因为她从小就面对这种环境，所以她对于一般的困难对她来讲就不是什么一回事情，她更故意的接近他的母亲，对他特别的好，所以他母亲对他的态度在这些年来慢慢慢慢的改变。可是容易不容易？一点不容易，一点都不简单。可是弟兄姐妹，在这个事实上面让我们看见，苦难有时候是叫一个人成长，就好像这个年轻的姐妹一样。当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啊，碰见一些好难相处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是否上帝要透过这个人或透过这个事情让我学习功课呢？当年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对我说，你要听清楚，因为没有打出来啊，与你同心的人，就跟你相同方向的人，跟你同心的人，就是你侍奉上面的好同工。可是跟你不同心的人却是你生命上面的好同工。听得明白吗？ 跟你同心的人是你侍奉上面的好同工，跟你不同心的人是你生命上面的好同工。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转化过来，两种人都对我们有没有好处？都有好处。所以我们要看通看透这种化妆的祝福，我们要看出来这个是否化妆的祝福，除了明白第一个事情苦难能炼尽之外，还有要明白一个更重要却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分散，一同念了。好，我一同念。那些分散的人，那些分散的人是就是被迫害的人，请问他们有没有时间来啊收拾那个包包啊行李啊？没时间，他们要跑到什么地方啊？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要逃亡多久啊？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干嘛？他们是不是闭上了嘴？他们藏起来？没有，他们到各去传福音。弟兄姐妹，哇，这个一点不简单。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从本家，就是耶路撒冷，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 San Francisco， OK， 本家一直扩展到地址。可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他的观念就是我是犹太人，我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就是特别棒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是那个神的选民，我是独一无二的，你们外邦人。犹太人形容外邦人叫什么？狗。瞧不起外邦人的。上帝要他们看大局，他们看什么？小我。所以他们就有这种的观念，这种的种族的羞怯，骄傲的偏见。所以他们听见这个大使命之后，就这边进去，这边出来了。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什么观念拦阻了我们去侍奉、去传福音呢？当时候的史提凡的事件，就是被杀的事件，就带出一个迫害来，迫害让他们分散，可是分散却带来大规模的传福音。那些分散的门徒，就是逃亡的门徒，就把福音一直一直的扩展。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但是后来呢，就像希腊人什么人都传福音了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耶稣，跟他们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哦。在人看来，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被迫害这样子，但在上帝的手里面却成为祝福了。是成为了福音的扩展了，分散见到什么契机？这个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这个是化妆的祝福。今天有一句话这样子说：有光有水的地方就有什么人？哇，这么厉害的中国人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遍布了全世界啊！今天我们啊，能够在啊加州。在这么美好的地方，在那个金门教会啊，这么棒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可是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是怎么样得到福音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机会得到福音呢？我们得到了以后，成为我们个人的好处，还是我们把这个好处向别人去分享，懂吗？今天的教会常常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上帝何等的爱我们。那怎么会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是不是？是不是？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些经文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是上帝何等的爱我们，是不是？啊，我又忘了按，这个就是我的弱点，是不是？这些经文大家各位晓得了啊。所以呢，耶稣啊为我死，是不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死了，那么我们就不用受苦。耶稣或者是上帝多么的爱我，要救我，为我死，是不是？主角是谁？是我。重点摆在这里。那么请你翻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看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好不好？罗马书啊，我翻开跟你们一同看一看啊。罗马书第三章应该非常非常能念熟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第二十四节你们念好不好？蒙谁的恩典？谁的救赎？让我们白白的称义。 OK， 那么重点是人还是神？重点摆在人还是神在上面？那当然是神呢、啊，因为是他的恩，神的恩典是耶稣的救赎嘛，让我们白白称义而已哦。重点是神。二十五节，请念。好，谁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神。谁借着那个耶稣的血来显明他的义？也是神。神的义哦。谁的忍耐的心？也是神。宽容人之前所犯的罪。人只不过是靠着一个信。所以一切出于谁啊？都是出于神。重点也是摆在神。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谁的义？他是谁？神。使人知道他自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有的重点都是摆在谁的身上面？神，而不是人。所以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人犯了罪，把神的荣耀给亏缺了，所以耶稣来要拯救人，把这些人呢、啊，就有一个机会白白称义，给他们这个机会。那白白称义的人还会被亏缺神的荣耀？其实耶稣来要干嘛？最大的一个重点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啊，我们一同念了。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啊，来咯，预备起。这话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啊所说的话。他说：“救啊，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但我原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然后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候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 荣耀我的名，还有叫荣耀，重点就是荣耀谁的名？神的名。耶稣来其实一方面当然是爱我们了，如果对我们好还没有感情，他不用这样子，是不是一个爱我？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要干嘛？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清楚啊？耶稣被为人那的罪必定十字架，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啊！你和我的得救到底又为了什么？荣耀神哦！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应该用来荣耀神。弟兄姐妹，分散尽契机跟我们金门教会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可能没有啊，当时候那种迫害啊，那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叫迫害金门教会，没事情啊，这样子。可能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当时候的弟兄姐妹被迫就被迫害，就要分散了。今天你有没有一种的心智？我可以为主分散，宣教被差遣出去，是不是分散？离开你的故乡，是不是分散？是的。一会儿下午有一个非常小规模的一个分散啊，到外面去啊传福音，很小，付一点点代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心智为主付这个代价，为着要荣耀我们神的名？我在那个美西差传大会的时候，有一位讲员这样子说，教会不增长，也许不是教会的内部出现了纷争，教会不增长也不是什么更进做的不好啊，不传福音，不一定这样子。教会不增长，这可能是那个教会在这种状况底下真的已经到了饱和点，所以呢就不增长这样子。你有没有思想过，就是教会可能需要做某程度的分散，就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展呢？意思就是直堂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心态，我们要为主扩展，要为主上帝的国度扩展，不甘于今天，不甘于我们今天安安乐乐的生活，你有没有这个心智？今年2017年，耶稣爱华府才进行了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一个消息，某一位姐妹的丈夫在家里面那个 garage 摔倒了，然后就昏迷这样子，我们就确切的祷告，然后第二天收到这个消息，这个做丈夫的已经离开了世界，啊，我们就觉得哇，太突然了，这个对这个姐妹对这个家庭来讲啊，太大的、太快的、太严重的打击了，这样子，这个姐妹就没有办法要请假啊，那我们就大会就请了有一些的牧者去探访这个家庭这样子。因为呢才开始了三天了，第二天就出状况了，但可是第四天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布道会，就是第四天晚上我们布道会就在你们教会这里啊，姐妹是负责说见证的。哇，糟糕，可能他不能来了，我们就暗地盘算，哎，可不可以另外找一些弟兄姐妹来负责了，这样子。第四天的早上，在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碰我范传道，你看什么？姐妹好像来了啊？不会吧？他应该很多事情来处理，怎么会来了？啊，你看前面了，哎，背影好像是他，不肯定，我就 拐个圈子到前面看看，果然是他。灵修之后我问姐妹，他你为什么来？他的回应我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他说，范传道，我知道我为什么参加耶稣爱华夫的，我是来报答上帝的，我是来学习怎么传福音的，我要敬重我的两个儿，不晓得两个还是三个儿子都信耶稣了，很清楚他们告诉我爸爸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你妈妈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所以我继续来，我很清楚我干什么。礼拜四的晚上他在这里说见证，丈夫离世对姐妹来讲是不是分散困难？不困难，可是他的重点摆在人的身上面还是神的身上面？神的身上面。弟兄姐妹，分散见续集不容易的，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学习这个功课。哎，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相信主耶稣吗？你信不信？信不信？你当个说信哦。然后你相信主耶稣的话吗？信不信？信。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你信不信？真的？你们要先求谁？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重点摆在上帝还是人？绝对是上帝，愿不愿意？哦，弟兄姐妹，感谢主，我第一次听见在教会里面我问了这三个问题，弟兄姐妹还是愿意的。可是你们愿不愿意付代价？
愿意。
你们愿不愿意付代价？盼望金门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来荣耀神，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饶空跟我握握手，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你伸出你的右手来啊，我们饶空的握握手，加油，好不好？我不是说我比你好，我不会比你棒的，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很多很多的弱点。我的邀请是你跟我一同的努力，一起加油，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啊！亲爱上帝，你看见我们在握手，我们都是很平凡的，我们也很多的弱点，我们也有家庭，我们也有我们的负担。可是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有一个的心智，上帝啊，你明白的，我们希望荣耀你的名。我们不足，我们有时候很多的弱点主你都知道，但是上帝，我们的心里明白，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上边，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在这个世上被这个世界磨烂我们的时光阴，不要被这个世界耗尽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成为荣神又义人的人。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上面，求你差遣使用。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